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在我们前几次信息中间，我们讲活石这系列的信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就好像是建筑圣殿的材料。主说，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生命的石头。当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宫的时候，这个灵宫就是在旧约里面圣殿在物质的建筑上面所要预表的属灵的意义。所以我们说灵宫，我们是神工作的一个结果，并且神把我们建造成为他的殿，让神可以住在我们中间。然后我们又说到祭司，圣洁的祭司，在前一次信息里面我们看见，在大祭司身上所穿戴的每一样都有属灵的意义。从此我们也知道旧约和新约一个不能分割的关系。今天当我们要讲到灵祭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读主的话语，看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的话。这段圣经我想弟兄姊妹们也许已经记得了，因为读了不少次了。如果你记得，你可以跟我们一同来背，如果你不记得，请你打开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常常有一个感叹，就是基督徒对于旧约的经文，对于旧约圣经知道的太少，领会的太少。像这里写书信的彼得是十足的犹太的背景，所以当他这里用几句简单的话把这个观念交代的时候，当时收信的彼得书信的也是散居在各地的神的选民，所以他们对旧约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当他讲到石头的时候，讲到圣殿、祭司、祭物，他们都明白。今天我们对于祭物不大懂得什么意思，若是要问弟兄姊妹们什么叫祭物，可能能够回答的人不多。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罗马书十二章，这也是一个很熟悉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讲到活祭，旧约里的祭都是死的祭，因为祭物只有死了才能够献上，它需要被焚烧。在新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活的祭物，虽然是活的，却像死了一样；虽然是活的，却能够作为祭物。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这段经文可能长一点。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来读。但这些祭物，请一起来读，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第四节，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十三节，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那么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怎么样在新约的时候，主 已经自己成为祭物，并且说不再有需要的实献祭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新约的基督徒跳过了很多旧约的观念，意思就是说，虽然旧约在献祭的事情上面有属灵的意思，但是因为这里的告诉我们说献祭是已经止住了，我们就以为旧约不需要读了。不是这样，献祭的事虽然止住，但是献祭的意义若是我们不能从旧约里面明白的话，我们的领会非常有限。新约和旧约是连贯的，新约必须立在旧约的根基上面，新约解释旧约，但是旧约能够叫我们对新约的认识丰富，叫我们更多有内容来明白这些事情。所以我常常喜欢问弟兄姊妹们，看看弟兄姊妹们的圣经哈。我常常到一个地方，请弟兄姊妹把圣经这样拿给我看，不是要看这边，我要看边上，为什么？你们拿去看看吧，请大家把圣经举起来好不好？还是你们知道我做什么事啊？刘弟兄举了，那个弟兄举了，还有呢？还有没有？弟兄姊妹举一举，看一看。江伯母很老实，他说我的圣经新的，他知道我要说什么。因为你看圣经这里你读了多少，清清楚楚记录留在上面，对不对？很多人圣经旧约部分是全新的， slightly used， 没有用过啊。那么你为什么买旧约圣经呢？不要买就完了嘛，你还花了大价钱把旧约一起买来了干什么？你不读买来做什么？很多的弟兄姊妹们不读旧约，损失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当然旧约有时候很难读，所以我们一方面讲新约，一方面也讲旧约。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需要从利未记里面来明白什么叫做祭。彼得讲的很简单很扼要，他说我们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以后做什么呢？神把我们分别为圣，做圣洁的祭司，在基督面前悦纳神，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祭物。上个礼拜我们讲了大祭司，上一次大祭司是穿戴，每一件事情都有属灵的讲究，有他属灵的意思。现在我们要来看祭物怎么说。那么讲到祭物最多的一本就是利未记。很多人一听利未记啊，更可怕了，旧约已经不大读了，而旧约不肯读的原因就是因为利未记作梗，是不是？有多少人读他创世纪读，哎呀很好，故事真好，出埃及记读完了很精彩，还有各样征战，第三本叫利未记，这是一本教人睡觉的书，是不是？利未记什么教人睡觉而已？不是，你知道犹太人十二岁的时候成年礼 bar mitzvah， 那些年轻的孩子要回答利未记的问题，利未记里面怎么讲的，他们要背利未记，用希伯来文背的，不是背英文的。所以这里不一样，你知道犹太人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基础，就好像中国人一样，中国人懂得古文。昨天我去这个去这个黄弟兄家里，于子集讲一篇，讲一个给一个讲，给一个短讲，一个 presentation，还里面放了很多的字幕，哇！我看他不错，引了很多古文呐、啊，什么屈原的话也引来了，文天祥话也引来了。我看看，哇，不错，很有学问，是不是？这里的年轻孩子有些时候不懂中文，所以闹笑话，没有中文的根底。那天我跟林信梅在说，滑稽还是古稽？他说，如果你说古稽，那真是滑稽了。你知道我的女儿就说什么懂得，她懂得什么叫滑稽，她说哦滑稽我懂 slippery chicken， 真是滑稽的。旧约里面讲献祭利未记，那么旧约里面讲五种祭，燔祭、赎罪祭、平安祭，对不起啊，燔祭、赎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五种祭，我们一样一样来看好不好。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犹太人的资料是说利未记是教导我们侍奉神的一本书，因为这是祭司的手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祭司的侍奉是叫以色列人来亲近神， 所以利未记里面讲的五种祭是神的儿女亲近神的一个根基。神呼召人交通，神希望我们跟他有灵里面的交通。所以祭物有两面的预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献祭必须靠着耶稣基督，不是祭司自己献祭就完了。因为什么？祭物第一面的预表是预表耶稣，耶稣是完全的祭，五种祭都讲到耶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耶稣已经献祭，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所以从此以后我们也能献祭。但是这个献祭是经过耶稣，是借着耶稣，是靠着耶稣。我们来看什么是献祭。第一个讲到燔祭，当然我们没有机会把利未记从头再读过啊。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就是讲这五种祭的条例，以后一直到第十一章都是讲祭司怎么献祭，都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燔祭的条例，你要发现它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燔祭是全身的祭物，全身整只牲畜都献上的。所以这一个燔祭的特点就是讲到它的完全，它是没有瑕疵的，它必须是完整的献上。那么重点呢，就是在他的身体完全上面。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活祭其实就是燔祭。这里所说十二章献上的身体的祭是全然的献上。你知道，当你把祭身献上的时候，全部献上。当我们说把自己奉献的时候，完全奉上奉献，身体去了，我们的灵我们的魂都在里面。你不可能说只把身体献上，因为整个祭物都在这身体里面了，没有哪一部分的保留。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神要得的燔祭的原因，因为神在地上要寻找人完全归给他。神在地上要寻找一个人是完全向他顺服的，在地上找不着，只找到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成了我们完全归神的榜样。上一次我们也讲过，大祭司的冠冕上面有几个字叫什么？归什么？大家记得吧？归耶和华为圣。大祭司代表神的子民，归耶和华为圣。大祭司也是预表基督，而基督虽然在他的额上没有这几个字，我们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穿上大祭司的服饰，然后戴上大祭司冠冕，上面说归耶和华为圣。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完全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他向神是完全的顺服，没有一点点保留，完全是为着神的。那这个就是神在地上所要寻找一个完全的榜样。今天神也在寻找我们这些人，叫我们作为完全归神的子民。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希伯来书他告诉我们说，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但是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这个照你的旨意行就是说到一个完全的顺服。当耶稣基督把这节圣经用在他自己身上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耶稣来到地上，他没有自己的拣选，他的一生就是为了荣耀神而活。弟兄姊妹，今天我要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燔祭的问题。你知道以色列人不能有一天缺少燔祭的。以色列人他们祭坛上的火是靠什么维持的？如果你旧约历史稍微懂一点，就知道祭坛上的火之所以不灭，因为不断的有燔祭牲献上，早晨一只，晚上一只，早晨一只，晚上一只，让火能够继续不断的烧旺。若是以色列人不献上燔祭，火就会熄灭。火熄灭的时候，没有祭物，祭司只好一直不断的烧柴，空烧。你家里有没有煤气炉没有关上的时候，锅子一拿开的话，一直烧烧烧烧烧，煤气是浪费的。若是神的儿女没有燔祭献上，祭司没有工作，他们只好献上柴。只有砍柴的人跟献祭的事情有关系。但是以色列人明白神的恩典，他们带来燔祭的时候，他们自己所摆上的，就是因为燔祭做的代表的意思， 你知道献燔祭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按手在他的祭身上面，为什么？按手表示联合，意思就是说虽然我自己没有上祭坛，但是我按手这个祭物就代表我，我不能够在祭坛上面焚烧，因为焚烧之后就成灰没有用了，但是我的生命愿意为了神而燃烧，献给神做馨香的祭物。亚伯拉罕那次要献儿子的时候，要献以撒的时候，就是献的燔祭，但是神没有允许亚伯拉罕献他儿子，所以在最后一秒钟的时候，有天上有声音呼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一点不可以在这童子身上下手，因为我已经知道你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这说明燔祭的意义，亚伯拉罕没有为自己留下一点点。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献上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你唯一的以撒。但是神说，我看见亚伯拉罕的心，他为自己没有任何一点保留，他的生命愿意完全献给神，神要他什么都给他。那么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中间祭坛的火没有熄灭，就是因为神儿女中间不断的有人奉献自己，他自己交托给神，我的生命完全依靠神。那么今天我们劝弟兄姊妹们，要到好久做了基督徒好多年之后，才读罗马书十二章，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燔祭。神儿女若懂得奉献的意义，你要晓得我们奉献，保罗说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耶稣基督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的身体不属乎自己，我们的身体属乎神。你知道吗？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生命的主权转移了。什么时候神的儿女看见这个转移而甘心乐意说，我属乎神，我的生命属乎神？教会里面在祭坛上面就有燔祭在燃烧，当许多神的儿女都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教会自然兴旺，因为我们把生命分别出来归给神。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个完全顺服的人，因为有了顺服，神才有工作的起点。什么时候当我们肯把生命奉献给主的时候，神才能开始在我们身上做工。很稀奇的一件事情，神从来不在任何人身上越过他所愿意的来做工，在他身上一定要我们自己甘心乐意献上。当我们很肯把自己甘心乐意献上之后，十字架的工作才开始。因为燔祭的经历是这样，当你先与祭牲按手联合之后，你宣告今天我来到神的面前献祭，然后祭司为你杀牛杀羊，然后经过剥皮的手续，切块，洗干净，让腑脏里面所有粪跟什么内脏里面不洁净都用水冲洗干净，然后再焚烧在祭坛上面，因为焚烧在祭坛上面的是香的，那些不洁净的都出去了。所以燔祭的意义重在一个全身的献上，他所有经过的经历叫做十字架。你看这个剥皮切块洗净都不好受，剥皮就是把我们一切外面的保护跟伪装都拿掉。今天我们不能剥皮，但是你什么时候把衣服剥掉了就难看了。为什么？我们天然生命的本性如此，神要叫我们看见自己的光景，神会借着光照启示叫我们认识我们是个罪人，基本上是一个犯罪的人。所以神的工作要叫我们乐意的时候才能够做，因为这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如果我们不乐意，我们就不能献上，不献上就不会有属灵经历，不献上属灵，没有属灵经历，我们的生命不会进步。很多神的儿女保留自己的权利，不肯把自己交给主，所以他做了十年二十年基督徒还是一样。今天教会里面最可惜的就是好多神的儿女信主是信主了，但一直没有达到神所要他达到完美的身量。 当然我们奉献的经历可能是一步一步的，可能是一点一点的。在我没有离开我的学校出来侍奉主以前，神已经有给我很多的恩典，让我懂得这些事情。有一年在 Williamsport 啊，打小棒球，你们听说过吧？台湾来了一个队叫红叶队，是乡下来的队。那些少年人从前学打棒球的，根本没有球棒，拿个竹竿打，没有球拿个石头打，这样打出来的。结果他们那天所向无敌。好了，我们火尿到 Williamsport 开车3个钟头。有一天早晨，我跟我太太上班上课的时候，我们就忽然想，难得一年才难得一次，而且不晓得这第一次有中台湾来的队啊，我们去看棒球去吧。就那天他们打赢了，我们回来了。这打赢了麻烦，第二天要不要去呢？再去吧。又去，又打赢了。哎呀，冠亚军赛了，不去太可惜了。再去吧，连翘3天课。不好意思啊，讲起来难为情人。更糟糕是我在那边呢，拉拉队，做拉拉队。你知道他们决赛的时候，忽然决赛要卖票子，我哪里知道？而且票子你现在买不到，早就以前已经订光了。后来有一个人说，哎，他看我每天去啊，他说我给你一件衣服啊，一件 T 恤穿上，变工作人员进行收票。收完票我自己也进去了，所以我在里面可以看，然后我可以在里面摇旗呐喊。哇，那还不神气，得意的要死。拼命喊喊喊喊喊的回家，嗓子没有了。这个不要紧啊，礼拜六已经答应人家结婚要唱歌，这怎么办呢？哎呀，祷告主，主啊，求你怜悯，嗓子还是不回来。主啊，求你怜悯，嗓子还是不回来。连唱第8度。他们说，哎，这个地方音响，你唱第8度很好啊。我心里知道为什么，因为高8度唱不上去。但是回来我就祷告，我的主啊，声音是你给的，我不应当滥用，而且呢，我把我声音献给你，除了为了福音之外，我不再做其他用途。这叫奉献，这叫分别为圣，因为我们的身体每一部分都应当被主而用。你们知道 Habakkuk 有首诗歌吧， Francis Habakkuk，收我此身做奉献，有没有？他讲怎么样？收我双脚为你行，收我双手为你用，收我唇舌为歌唱。各地版本翻译不一样啊。他的手的脚的眼睛的每一部分都要分别为圣，都奉献给神的，这是全身的翻祭。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懂得我们生命的主权不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你就是献上你的翻祭了。耶稣基督是全身的燔祭，没有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能到神面前来。他怎么样是不完全归神的榜样，今天主耶稣的顺服也成了我们顺服的机会。耶稣基督怎样献上自己作为没有瑕疵的供物和祭物，今天神的儿女才有机会献祭。我们既然蒙召作为祭司，我们应当把自己把祭物献上，这是燔祭的意义。第二点讲素祭，素祭的条例。你知道素祭在旧约里面一个特点，它是没有血的，唯一没有血的祭物。哎，你说这什么道理？有道理的，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是没有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燔祭也有血，平安祭也有血，赎罪祭也有血，赎愆祭也有血，都有血。唯有一样素祭没有血，因为它是素的，不是活物。是什么呢？是细面，把麦子碾碎了。他说，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要把所取这些作为纪念，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因为这个烧出来也是非常香的。你们如果经过糕饼店，你就知道面粉烤香了，真是香啊。 全身的燔祭是香的，
肉
这些祭物献上的时候，称作耶和华馨香的火祭，他说是耶和华的食物。那么素祭什么意思呢？素祭的意义你知道吗？当祭司把他自己的面里面拿出一把混在里面献上，这个一把叫做什么？叫做做榜样。素祭一个特点，因为他没有罪，他跟罪无关，所以是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的人性。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里面所显出神生命的表现，没有罪。有一件事情也许我们忽略了，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神把世人的罪孽都放在他的身上。但弟兄姊妹们，耶稣在平常的生活中间是没有罪的，大家明白这意思吗？耶稣基督在平常的生活中间是没有罪的，十字架的工作在耶稣基督身上却是明显的，虽然没有罪，一样有十字架。十字架是把我们生命碾碎、压碎、压破。主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麦子的生命代表我们的生命。麦子怎么会被熄灭呢？经过压、经过磨、经过碾；香呢？经过焚烧。若是有人献祭，不是用这些细面，也拿细面做的饼来献上，盘中烤的、炉中烤的素祭。用调和的无效饼、无效油面、无效饼，都是没有罪的意思，因为无效代表没有罪。这些饼说到一个完整的人性，特别说到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活。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见证在地上的生活是要紧的，给人看见。基督徒不能老是说我们认罪，主耶稣赦免我们，不错，我们是罪人。但是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当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显出尊贵的表现。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馨香的供物和祭物。我们看一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第一节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供物是指着素祭，馨香的供物说到耶稣基督成圣的生命。所以底下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者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这个素祭就是圣徒的体统，基督徒应该有生命的表现，这是素祭。怎么会一个基督徒像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表现？因为他接受十字架，他有十字架的磨碾，他经历到破碎，所以他的生命像耶稣，他的生命圣洁，他的生命有芬芳。今天早晨我看见一对要刚刚订婚的弟兄姊妹们，我就讲，我说我常常劝人呢，一定要订婚的时候赶快信耶稣啊！你这么大胆订了婚要结婚，还不赶快信耶稣吗？他说什么意思？婚姻这么危险吗？
是，好危险啊。
他说什么危险？我说你知不知道你的未婚妻睡觉的时候脚放在被窝外面还被窝里面呢？他说我不知道，从来没问过。你赶快去问问。你知道若是两个人睡觉，一个人脚要放在外面，一个人脚要放在里面，这晚上能睡觉吗？哎，你不要好笑啊。我看有人有会心的微笑，大概他跟他弟兄就是这样的。好多事情这样，你不要不是可笑的事情啊！啊，我就知道，有一对夫妇新婚没有多久就吵架了。为什么？一个起得早，一个起得晚，一个很晚才睡，一个很早就起来。这个怎么迁就法？很晚睡，很早起，总有一个人，两个人恐怕都要昏迷了，都要不能站立，是不是？很多问题啊。人跟人中间，若是你不懂得舍己，你怎么一起生活吧？睡觉是小事，还有吃饭的问题了。很多是这样，哎，你做的菜就不像我妈妈做的，完了！你这么一讲，糟糕了，要开始吵架了。 你不要觉得好笑啊，吃饭睡觉就是生活。昨天王圣元弟兄讲个题目说，你对你现在生活满意吗？他讲得很有意思，他说我讲了的题目就后悔了，怎么讲生活，怎么讲法呢？生活就是食衣住行。你说食衣住行要不要紧？但是更要紧的是人跟人的关系。你能不能舍己，要决定你跟人能不能相处。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